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0月30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等23个国家10月30号在联合国呼吁中国停止拘押维吾尔人和穆斯林。
We call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uphold its national laws and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commitments to respect.
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皮尔斯呼吁中国政府尊重新疆与中国各地的人权，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中国支持取消黄之锋区议会选举候选人资格。农产品采购再现争执，美中阶段性贸易协定恐怕要延期。美国官员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无法在智利签署。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香港城大学生无惧打压，走出校园与市民共探运动未来。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等23个国家在10月30号在联合国呼吁中国停止拘押维吾尔人和穆斯林。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就警告说，这些无助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贸易谈判。中国在新疆设立职业培训中心，将维吾尔人集中起来，以便铲除极端主义势力，并且要他们学习新的技能的做法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的谴责。联合国说，至少有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遭受到关押。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对媒体表示，很难想象另一方面要求达成贸易的协定，一方面就要利用人权等的问题去指责其他人。张军又表示，贸易谈判出现了进展，但是他在谈到美国在联合国批评中国的时候表示，他并不认为这些有助于贸易谈判找到好的解决的办法。中國在10月30日表示堅決支持香港採取行動，宣布黃之鋒參選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資格的提名無效，此舉被認為可能會再次激怒公眾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不滿。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新聞發言人楊剛10月30日發表聲明表示，特區政府的這個決定具有充足的事實和法律的依據，確保了區議會選舉的嚴肅性和公正性，他們對此決定表示贊同和支持。今年23歲的黃之鋒是香港民主派組織香港眾志的秘書長，他曾經參加政治抗爭，多次被捕和入獄。雖然如此，中國仍然指責他與外部勢力勾結，煽動動亂。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新聞發言人楊光又說，黃之鋒多年來大肆宣揚所謂的自決等港獨主張，在這次修例風波之中頻頻向外國勢力搖尾乞憐乞求干預。他稱黃之鋒是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和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禍首之一。根據了解美中貿易談判情況的消息人士說，美中談判又遇到了障礙。美國總統特朗普希望北京作出承諾購買大批美國農產品，而北京予以拒絕。路透社說，美國行政部門的一位官員星期二表示，在11月中旬智利舉行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的時候，美中雙方可能不會在第一階段協定上面簽字。美國官員還是繼續爭取要北京作出這個進口承諾，而北京方面就猶豫不決，而且亦都不願意對這筆採購的計劃提出一個具體的時間表。中國的說法就是要根據市場的需求來購買。路透社引述中國一家國企官員的話說，中國不想買很多民眾不需要或者在並沒有需求的時候進行採購。這位官員又說，如果美國農產品以密集的方式進入中國，國內市場恐怕很難消化。據路透社10月29日報導，美國政府一名官員稱，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可能沒辦法預期在下個月在智利簽署，但是這些並不意味著協議正是瓦解。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都將會在11月中旬前往智利參加亞太經合組織 APEC 的峰會，雙方計劃在會上簽署第一階段的協議，但具體日期仍然未確定。這位官員說，他們的目標是在 智利簽署，但係有時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嘅文本可能仲未有準備好，目前進展良好，佢哋希望能夠喺智利簽署。美國財政部長魯欽喺呢個之前曾經表示，兩國談判代表正係努力確定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嘅文本，以供雙方領導人下個月簽署。中國商務部副部長星期二表示，中國將會放鬆對外國投資的限制，不會強迫外國企業轉移技術。這個舉動旨在抵消美中貿易戰的不利的影響，減緩經濟下行的壓力。王秀文在北京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說，行政機構不可以強制或者變相強制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轉讓技術。知識產權保護一直是美中貿易談判的焦點，美國指責中國強迫在中國美國企業轉移技術。中國近來加大了對美國公司的示好的程度，試圖在與華盛頓的貿易交鋒之中贏得美國公司的支持。美國國會議員星期二對特朗普政府的核戰略表示擔憂，敦促與中國討論有關美俄限制核武器的條約。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恩格爾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資深成員梅聯德斯在給國務卿蓬佩奧的信中表示，國防部缺乏軍備談判所需要的高級官員，這些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具有重大的影響。他寫著說，缺乏高級領導層和缺乏來自政府有關這些關鍵安全問題的信息令人震驚，他們非常擔憂，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俄羅斯的戰略核武器將會完全不受限制。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時事經緯。輕啲個環節，我哋先嚟講講香港城大學生無懼打壓，走出校園與市民共探運動未來。香港城市大學一啲學生因為校方據稱拒絕給予場地舉辦反修例活動論壇，決定走出校園，公開與市民探討運動發展方向與前景，並譴責校方的打壓學術自由行動。下邊係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從香港發嚟報導。大約500多名反修例的公眾人士，10月29日星期二下午6點在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中庭參與由10多名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所舉辦的無懼學術打壓公開論壇。參加者除了年輕的20多歲多家大學學生之外，還有不少路過的普通市民。組織者稱，個別城大學生上星期五收到校方通知，因為程序理由不批准相關同學在校內場地舉辦探討反修例活動與發展與前景的研討會。組織者認為，這是一個鐵一般事實的例證，證明城大管理層干預學術自由。他們稱，大學作為學術交流之所，理應該給不同政見與立場的人士百家爭鳴，但是城大校方以中立的名義力阻學生與公眾進行討論，有違大學作為社會先驅追求真理的理念，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蕩然無存。在邀請市民討論的過程中，一位姓葉的女士呼籲反修例運動不能夠再沒有領袖領導，需要回復組建大台，就好像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她甚至呼籲民眾走入建制去做官改變制度。她說，
最後我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夠回復平靜，因為我們真的需要知多一些知識，然後才可以跟阿爺去抗爭。好了，我講到這裡為止，祝福香港。
不过他的发言引起部分年轻人的不满，有人高叫试图打断他的发言。一位全头遮盖的年轻人在反驳的时候表示，这次运动正是以年轻人为主，不需要中老年人指指点点。他说，香港抗争运动很有可能只是美国手上的一张牌，示威人士更需要争取国际社会上民间人士的支持，凝聚力量才能够得到更坚实的支持。这位年轻人说，
难道我跟你即是有双普选都要跟你讨价还价，那你即是跟831框架有什么分别？还有 我想重申一次，应该是全港的市民都是对警队是很失望的，所以是很希望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他们得到的应有惩罚并且重组警队。
城大学生组织者表示，即使受到校方打压，但系仍然透过举办呢次公开论坛，将大学应有追求自由思想嘅精神延续到社会上每一个角落。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从香港发嚟报道。继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10月28日表示香港经济进入技术性衰退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9日再次警告话，2019年香港经济可能全年出现负增长。佢表示，港府将会推出必要措施撑企业、保就业，但系呢个只系治标。而止暴自亂才是治本，但是分析人士認為，持續了5个多月的反政府抗議只是加劇香港經濟面臨的困境，而經濟狀況的惡化並沒有改變香港人繼續走上街頭爭取民主自由的決心。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報導。
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前的媒體見面會上說，香港星期四10月31日將公布第三季度經濟數據，如果經濟增長繼續為負，這樣連同第二季度的負增長，香港將進入技術性衰退。所謂技術性衰退是指經濟連續2个季度出現負增長。林鄭月娥還表示，按目前的評估，香港經濟2019年可能出現全年負增長，達不到0%至0.1%的正增長目標。香港上一次出現去年經濟負增長還是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當時香港的 GDP 下降到2.7%。香港財政司長陳茂波一日前表示，香港經濟近期受到全方位打擊。10月18日公布的數字顯示，香港消費、旅遊相關行業的失業率在7到9月期間進一步上升，其中餐飲服務的失業率大幅度上升到6%，為6年來的新高。在貿易方面，香港第三季度出口同比下滑7%以上，为10年来最大下滑幅度。旅游业是香港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它给香港带来几十万就业机会，但在8月抵达香港国际机场的旅客人数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0%，大陆游客下降数量更甚。在中国11黄金周期间，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人数下降了55%。2018年，大陸遊客佔全部6500万訪港人次的3%，零售額亦都出現了大幅下滑。8月零售額的降幅為23%，是有紀錄以來的最大降幅。香港政府將目前的經濟困境歸咎於持續近5个月的反政府抗議活動，但香港資深媒體人、前亞洲財經雜誌總編輯紀石明對美國之音話，香港經濟在修訂逃犯條例所引發的反送中運動前就已經呈現頹勢。實際上，今年第一季度它的經濟增長基本上就是大概0.5%至0.6%，上半年的經濟增長基本上就是零。所以香港的經濟在2019年一開始就在做調整，這個和修例引起的風波是沒有關係的。纪石明表示，香港经济表现不佳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是受中国经济的影响。他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再加上美中贸易战的影响，这个使到香港经济进入一个调整期。但毫无疑问，反送中运动使香港经济雪上加霜。到目前为止，香港经济的另外两大支柱，即国际金融和房地产，基本还未有受到冲击。這個突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尚且穩固。雖然5个月來反政府示威活動不斷升級，而且有暴力發生。金融時報的報導說，香港的上市活動在過去2个月加快了步伐， IPO 募資總額接近100億美元，超過紐約證交所和納斯達克，包括百威英博亞太部門的50億美元 IPO，中国运动服装集团滔博国际的11亿美元 IPO， 以及物流企业 ESR Cayman 的16亿美元 IPO。 但受香港动荡局势的影响，备受瞩目的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价值100到150亿美元的 IPO 被推迟。分析指出，如果香港动荡局势持续下去或者进一步恶化，这个势必会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产业构成影响， 這個才是香港真正擔憂的。紀錫明說，因為社會不穩定，動亂會使資金外流，要求來上市的企業可能會推遲，好像本來9月份阿里巴巴要上市的，這樣的話，外資進來的就會少，這個對香港是很致命的，因為國際金融是香港經濟一個大的重要支柱。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情況可能正在發生。高盛近期的一份報告說，今年6月到8月，有30到40億美元的投資從香港轉移到了它在亞太地區的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但報告沒有將香港投資的流失和反政府抗議活動聯繫起來。到目前為止，香港的主流民意並沒有因為經濟狀況的惡化而出現變化，大家都看到民意沒有逆轉。紀錫明說，這麼大一個暴亂，又是燒又是掟爛東西，這樣的一個情況也沒有使民意出現一個很大的反感，轉而支持政府的情況沒有出現。香港工會聯合會秘書長李卓人對紐約時報表示，大多數香港人會將一切困難歸咎於政府，而不是抗議者，他們認為更大的威脅是失去自由和獨立的司法。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報導。
對美國農民來說，在國際貿易方面取得成功是頭等大事。這部分美國人在2016年的大選中大多數投票給特朗普總統，而在明年的總統大選前，由於經營農場的成本上升、利潤下降和不確定的貿易環境，這些人面臨艱難的經濟形勢。但是很多美國農民說他們仍然支持特朗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伊利诺伊州柯克伍德法尼报道。美国在2016年和其他11个国家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将使美国农民有更多的地方销售他们的农产品。即使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承诺退出 TPP，主要是擔心 TPP 對美國製造業工作的影響，但是伊利諾伊州農民溫德爾·蕭曼依舊支持他，雖然他想要 TPP。 記者問他，你是一個農民，你有博士學位，你去過很多地方，你理解貿易協定，知道國際貿易是怎樣運行，而你投票給特朗普。蕭曼說沒錯，自從2016年以來，美國不單止退出 TPP， 還廢除了1994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取而代之的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貿易協定正在國會審核，而同時特朗普總統正在和他最大的農作物買家之一中國展開貿易戰。中國對美國玉米和大豆徵收關稅，以報復美國對中國鋼鐵和鋁產品徵收關稅，這個影響了蕭曼的利潤，但是並不影響他對特朗普連任的支持。他說，
What I hear on the other side, I'll happily support what he's doing versus what they're proposing。
蕭曼說，根據他從另外一邊聽到，他很樂意支持特朗普的做法，而不是他們的提議。蕭曼擔心民主黨總統可能會實施影響他們的農場運作的環境監管，這種擔憂並不單止限於他一個人。伊利諾伊州農民托馬斯·泰特斯說，
I was excited to see a Republican take back the White House, but I love the stance that we're taking.
泰特斯說他很高興看到共和黨人重新入主白宮，他喜歡他們的立場。而另一位農民吉姆·拉賓說，他認為他做正確的事。伊利諾伊州農業局執行理事馬克·蓋比爾斯說，他想大多數人都支持總統。伊利諾伊州農業局的蓋比爾斯說，特朗普總統通過美國農業部的市場促進計劃給農民撥款，削弱關稅的影響。這個計劃今年花費納稅人大約160億美元，而2018年大約是150億美元。蓋比爾斯說，他們一直說他們要的是貿易，不是援助，他們不想再寄希望於獲得新一輪的市場促進金，他們真的想要找到一個最終的解決辦法，不單止是與中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歐盟的關稅，還有所有其他問題。但是特朗普總統在第一個任期內缺乏實質性的貿易進展，引起了一些他的支持者的擔憂。伊利諾伊州的農民梅根·德懷爾說，他真的覺得他不明白在這些州發生什麼，在農業領域他正在走鋼絲。 梅根·德怀尔表示，特朗普政府豁免炼油厂使用玉米乙醇，总统的推特以及他在贸易方面取得的好与坏参半的成绩，可能会影响他的投票。他说，总统最近在农业问题上的一些评论令他感到沮丧。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调查，而同时农业杂志麦博在9月进行的非正式民意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138名农民中，有 76% 的人支持特朗普，低于7月的 79%。 农民肖曼说，他认为有很多人感到失望，但是归根究底是他们的选择结果。他认为特朗普不会失去很多农民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伊利诺伊州柯克伍德法尼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中两国政治与经济关系持续紧张，不过局部来看，中国公司对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势头似乎并未马上消退，反而或明或暗加紧进行。一些美国高科技公司，其中包括硅谷高科技企业，则与中国公司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10月29日星期二说，中国投资者继续瞄准硅谷的初创公司和风险基金下注，部分原因在于一些中国公司和美国公司正在利用美国有关法律缺乏实施细则所留下的模糊空间。2018年美国限制外国资本接触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法律出台后，中国在美国的风险投资规模出现萎缩，2019年上半年比2018年减少了约27%。不过这项法律并未讲明那一些高科技门类外国资本不得涉足，这个就给了中国投资者和美国企业主自决的空间。报道说，中国投资者壮了胆，美国高科技企业则希望培育中国关系。报道说，庞大中国资本通过加州等地的很多公司和基金将投资触角伸向硅谷，一家具有雄厚中资背景名为 Han Capital 的公司，目前继续投资从事人工智能研发的硅谷初创企业。公司创始人称，长期战略是将美国高科技公司带往中国。为了投资硅谷和美国高科技企业，报道说有些中国投资人隐姓埋名，还有中国投资人试图买通美籍人士，但是中资的层层伪装揭开后遭到当事人的拒绝。值得关注的是，为维持中国和硅谷的高科技联系，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副总领事任发强亲自出马，在硅谷上个月一次万人参加的企业创新论坛上，这位外交官说，华盛顿有人希望中美两个经济体脱欧，他们不同意。报道说，很多高科技投资者、企业家、律师、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都认为，硅谷等地的中美投资合作的状况是美中紧张关系大形势下的小形势。美中政治纷争日渐激烈，经贸关系紧张，但是两国在某些经贸领域的关系依然紧密。华盛顿邮报星期二的报道说，美中脱欧的呼声甚高，而某些领域藕断丝连的现象表明世界上两大经济体已盘根错节。特朗普政府内鹰派推动美中脱欧的过程中正在面临困难。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一名陆军军官10月29号星期二在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中作证，说特朗普总统7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要求调查特朗普的政治对手，这个令他感到非常不安，他因此报告了上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亚历山大·文德曼宗教旁听了那一次电话，他在准备好的证词中说，那次电话令他担心，他认为要求一个外国政府调查一名美国公民是不适当，而且他担心对美国援助乌克兰的影响。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通话是控制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展开的弹劾调查的核心。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将请求乌克兰调查乌克兰与2016年美国选举的关系，以及调查拜登父子和乌克兰的援助挂钩。前副总统拜登是特朗普的民主党主要对手之一，他的儿子亨特·拜恩曾任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布里斯马的董事。特朗普在要求乌克兰展开调查的同时，暂时扣押了对乌克兰3亿9100万美元的军事和其他援助。乌克兰急需这些援助抗击乌克兰东部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者。按照美国竞选资金法，寻求并且接受外国对选举做出贡献是非法的。文德曼宗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席乌克兰事务专家，他在事先准备好的证词中说，他意识到如果乌克兰对拜登父子和布里斯马展开调查，这个有可能被解读为耍党派手段，毫无疑问将失去乌克兰到目前为止一直得以保持的两党支持。文德曼是乌克兰裔美国移民，在伊拉克被路边炸弹炸伤之后得到了一枚紫心勋章。他说他确实在内部转达他的某些关注，这个是基于他几十年的经验和训练、职责感以及在指挥链内运作的义务。特朗普上个月公布了他与泽连斯基通话的大致记录，他在文德曼参加由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领导的弹劾调查的闭门听证之前贬选了文德曼。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在谈论这次通话，只要读一读通话记录，弹劾骗局就可以收场，乌克兰说没有压力。他补充说，将会允许几多永远反特朗普者作证讲同一次完美的电话，大家需要做的只是读一读通话记录。我当时知道有人旁听电话，这个对我来讲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根据腐败媒体，假设乌克兰电话令到今日的永远反特朗普者担心，他听的是他打的一次电话，这个不可能，请叫他读一读通话记录，猎毛。文德曼仲描述了7月25号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通话前的两个星期的一次会议。他说在这次会议上，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索兰德开始谈论兑现承诺，展开具体某些调查，好使乌克兰方面得到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白宫会晤的机会。文德曼表示，他向大使表明他的话是不适当，要求调查拜登父子与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调查不是国安会应该介入或者推动。在文德曼作证的两日之后，众议院全院将在星期四首次正式列出弹劾调查的规划。在众议院占少数地位的共和党人坚决支持特朗普，他们要求占多数地位的民主党人正式就弹劾调查进行表决，而不是闭门举行一系列听证，给一个接一个的证人就特朗普和他的助理与乌克兰的互动作证。共和党人声称民主党人未经众议院全院表决就展开弹劾调查是非法，但是他们又抨击说星期四的表决是为了使已经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听证合法化。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在致众议员的一封信中说，他希望消除任何有关弹劾调查程序的疑虑。佩洛西说，弹劾调查决议将肯定持续进行同现有的调查，确立向美国人民公开的听证程序，列出向司法委员会移交证据的程序，并为总统和他的律师展明正当程序权利。在众议院占多数的民主党人计划下个月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并且有可能在年底之前就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进行表决。假如特朗普被众议院弹劾，他将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面临审判，参议院将决定是否将特朗普定罪并且罢免。
但是特朗普不太可能被赶出白宫，定罪需要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投票同意，这个需要有20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虽然有几名共和党参议员抨击了特朗普与乌克兰打交道的方式，但是没有任何一名共和党参议员呼吁罢免特朗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美英等国呼吁尊重遗族人权，中国反驳他们粗暴干涉内政。美国众议院正式承认奥斯曼帝国当年对亚美尼亚人种族灭绝。智利总统撤换8位内阁成员，仍然未能平息民众不满。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联邦参议院在29日一致同意通过台北法案，要求行政部门采取积极行动，支持台湾强化和印太地区以及全球各国的正式外交关系和非正式伙伴关系，并且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首早表示，台湾会以务实态度深化和美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共同捍卫民主，繼續爭取台灣的國際空間。台灣經濟部長沈榮津指出，台灣經濟以貿易為導向，美國是台灣的第二大市場。台北法案將會有助於台美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並且強化雙方的經貿關係。英國駐聯合國大使皮爾斯29日代表美國、法國、德國、日本等23國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表聲明，指出呼籲中國政府維護國家法律與國際義務同承諾，尊重新疆和中國各地的人權，包括宗教信仰自由。
We call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uphold its national laws and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commitments。
这些国家仲敦促中国尽速执行联合国独立专家对新疆局势提出的建议，包括不任意拘留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成员。另外一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新闻稿表示，美英等国在涉疆问题上面无理指责中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蓄意在联合国挑起对抗，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这份新闻稿又指出，白俄罗斯等54个积极评价中国在新疆反恐以及去极端化举措上的成效，有效保障了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反对有关国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美国国会众议院在10月29日以压倒性的多数的表决结果，正式承认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构成种族灭绝。这项历史性的表决结果是405票支持，11票反对，这个被视为是对土耳其的谴责。土耳其将近100年来都在这否认发生了种族灭绝。虽然美国有好几次通过总统宣言或者国会委员会决议的形式承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但是这次是第一次众议院在全院通过决议，使到它成为美国的政策。参议院是是否跟进目前还不清楚。历史学者说，在1915年至1923年间，据估计有150万亚美尼亚人死于奥斯曼帝国之手。奥斯曼帝国是现代土耳其的前身。亚美尼亚人又说，奥斯曼帝国通过饥饿、强迫奴役、驱逐、死亡行军和赤裸裸地屠杀等的手段，有目的地消灭亚美尼亚的民族。虽然智利总统皮列拉为改正这场危机而努力改组内阁，但是示威者星期二仍然在智利首都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活动始于10月18日，当时圣地亚哥的地铁票价上涨了4%，现时已经成为该国改善经济平等以及养老金和医疗系统改革的要求。星期一，皮列拉撤换了8位内阁的成员，包括不受欢迎的内政部长查德威克，他是总统的堂兄兼长期的朋友。台湾中央社报道，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峰会即将登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行为引起各国的关注。南中国海的安全议题以及和平行为准则将会成为会议的重点，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的谈判能否在这次峰会达成，亦都有待观察。曼谷邮报指出，东盟乐见同中国 持續合作，亦都希望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將有所進展。東亞峰會的各國領導人將會再次確認國際法包括聯合國海洋公約的重要性。此外，面對美中貿易戰的挑戰，作為今年東盟主席國的泰國多次表示希望在今年完成 RCEP 談判，明年進行簽署。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道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轻啲个环节，我哋先嚟讲讲香港城大学生无惧打压，走出校园与市民共探运动未来。外界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本星期在北京召开，呢次为期四日的闭门会议，预计将制定未来几年的主要政策，并讨论香港以及持续近两年的美中贸易战等危机。下边系美国之音的报道。会议召开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力挺区块链技术，并且表示中国迫切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区块链技术是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背后的创新技术，这个技术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得到验证。美中贸易争端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提议是为了刺激中国经济，但是风险很大。习近平上星期对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我们要将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我们要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有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他的言论引发比特币和其他区块链相关产品和技术的价值飙升。区块链是一组有时间性的不可变的数据记录，由于不属于任何单个实体的计算机集群管理，区块链技术的安全依赖于高度分散的网络或者是民主化系统，这个与中国领导层向来坚持的中央集权背道而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经济学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急于接触区块链技术，此举助长了区块链热，这个表明他找不到其他可行的方式来提振中国的经济。他还说，该技术在中国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相关的欺诈的活动不时被曝光。这位经济学家预测，四中全会期间将会有一场关于区块链的激烈讨论，因为中共面临压力，为经济放缓和失业率上升寻找解决方案。但是他表示，鉴于中共不愿意放松对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控制，这一场讨论不太可能在明确的政策方向上达成一致。这个星期召开的四中全会正值美中贸易战的一个关键时刻，两国有望在下个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一些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别无选择，只有在四中全会上获得批准才能够在协议中做出让步。但是这位经济学教授认为，这次会议在更广泛的解决贸易争端方面未必会取得几大的进展。即使如此，中国政治分析人士林和立表示，与华盛顿达成协议仍然将是习近平的首要任务，因为中国无法再次成为一个自力更生的经济体，这个使到习近平只能够寻求最高决策机构的支持。林和立说，习近平主席将会在某些方面做出一些让步，以此来获得中央委员会对于美国达成协议的支持，这个当中包括向金融领域的跨国公司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削减对某些国有企业的工资补贴等。他还说，这些都是体制问题，都与习近平对共产党严格控制经济的理念相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表示，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谈判比计划提前。他说他会照顾到农民，会照顾到其他一些事，会照顾到很多银行的要求。特朗普此前曾经暗示，中国计划购买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并可能在11月16号至17号与习近平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签署这个协议。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大约370名中央委员会出席了这次会议。官方将这次会议的主题定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京西賓館周圍戒備森嚴，警察會對一些道路實施交通管制，並且檢查附近的行人。外媒和很多中國記者都被拒之門外。據稱，包括資深記者高瑜在內的很多意見人士已經被軟禁或者嚴密監視幾日。即使全會議強調治理，但是林和立說這個問題上幾乎不可能取得進展，因為習近平對改革並不感到興趣。他預計習近平會利用這次會議進一步鞏固權力。林和立說四中全會期間，幾位以市場為導向的中委敦促北京方面重新考慮香港的選舉改革，允許普選特首，但是任何這樣的提議都有可能被否決。他還說習近平的立場要保守得多，他不會允許討論有關香港的政改，他將會強調嚴厲路線逮捕更多的人，因為到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2500名抗議者被捕，所以他會將重點放在警力的使用上，包括在香港部署更多廣東警察。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香港持续了四个多月的反修例运动，受到广泛社会阶层市民的支持和参与，其中不乏大批中年人士，他们需要面对家庭因政见不同而产生分歧，不断升级的警察与示威者的冲突暴力，以至运动最终结果的移民等。记者近日采访了亲中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中学母校的两位校友，谈及他们对运动的亲身体验和睇法。这两位步入中年的校友表示，他们不怕特区政府借故推动紧急法封锁网络，或者藉口推迟下个月的区议会选举等，认为镇压越大，觉醒的香港市民只会越来越多，反抗的力度亦只会更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从香港发来报道。
同是香港新界荃湾圣方济中学校友的记者，近期从学校面书上约到两位互不相识的校友返回母校，谈论一些议题，包括对反送中运动的睇法。 L 校友1988年从圣方济毕业， K 校友则是在2006年，两个人都积极参与了这次反送中运动，并对特区政府处理手法强烈不满。社会上有忧虑表示，定于11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可能会遭到特首以安全理由推迟甚至取消。K 先生表示，建制派目前低迷的选情肯定会影响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从而削弱政府控制立法会的能力，但他如果一意孤行推迟区选，势必会适得其反。
是用各種的藉口去推遲，甚至乎是取消這個推算。但我想說一件事，就是如果他連一個叫做法治體制之內一個這麼和平的一個表達聲音的方法都去取消的時候，我覺得政府是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而這個嚴重的錯誤是會令到整場的政治事件是再升一級咯，令到一些可能未覺醒的人都會覺醒。
K 先生反讽地表示，他希望香港政府用紧急法封锁网络，露出魔鬼面目，令到更多熟睡的人醒觉。他说，如果政府的愚蠢行为能够唤醒大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另一位 L 先生说，取消选举当然会激发民愤，但他个人并不认为这次区选将会一个转机，只会令到泛民有藉口去拉票提出血债票偿。他說抗爭者會看得更加遙遠，希望看到運動成功的一日，五大訴求得以實現。 L 先生是這樣說的，
還有很多的大環境，比如說中美的角力，是怎樣是擺在香港是一個更加適切的位置，去拿到更大的自由和民主。雖說我們的社會很多人士都對這場運動是比較悲觀，但是每一個機會其實我們都是應該要把握，每一個力量我們都需要去集中 去有機會的在一個集逢之中去更進一步。
談論到近期一些示威者對他們認為的黨鐵和一些有中資背景的店鋪進行破壞時，兩個人都同時表示，示威者行動有針對性，破壞社會設施與商業店鋪只是表象，而包括警方在內的公權力不受約束，才是破壞法治的真正憂慮。 戚先生話：從六月運動開始至今，有近3000多名嘅抗爭者被拘捕，佢哋充其量只係犯法被拉，被帶上法庭，由法庭嚟到裁決。但反觀警隊則毫無約束。佢話：
但係我哋而家見到係我哋香港30000多人嘅一個警隊，佢哋做咗咁多嘅係。可能濫權啊、濫捕啊，甚至乎係有咁多嘅片 video 已經係證實咗佢哋係用一個不恰當嘅武力去對付一啲示威者，但係而呢一班係攞住公權嘅執法者，佢哋喺犯咗法之後，係竟然可以受到政府嘅包庇，而唔需要有任何嘅法律責任。我覺得呢個先係警暴最可怕嘅地方，而呢個先係真正令到香港嘅法治係受到破壞嘅地方。
L 先生深表認同，表示唔能夠單睇表面嘅破壞，有時候甚至唔能夠排除係被外界質疑嘅警察喬裝示威者嚟到進行破壞，而令到當局嘅打壓行動顯得合理。L 先生係咁講噶。
我諗首先要睇翻點解啲抗爭者會有破壞港鐵行動，係源於佢哋做咗香港警察嘅附庸。去配合他們的行動，去打壓這個社會運動。如果你做過調查，很多的港鐵的儀器和設施是其實沒有損壞，他們只不過去配合一個宵禁，所謂的宵禁行動 去打壓這個社會運動。
話題轉到北京，是否可能會派遣解放軍協助鎮壓，或者港人怎樣看待這個問題時， L 先生表示歡迎。他說
作為香港人，我哋有個玩笑。如果係解放軍嚟到香港咧，仲好，因為我哋軍紀嚴明，比起香港警察更加好。如果林鄭嘅政府係希望香港淪落到係一個咁嘅地步，我希望佢可以解散警隊先，解散咗警隊，跟住解放軍落嚟接管。做一個軍隊，令到國際社會都認知到依件事情嘅嚴重性。
鎮壓陰雲未有消散之餘，最令到 L 先生擔心嘅，倒係香港人下一代嘅命運，特別係目前嘅幼兒小童，家中有一位細路仔嘅佢話，中共嘅影響力越嚟越滲透到香港每一個階層。佢繼續話。
小朋友咧，只不過係啱啱升到小學。
K 先生亦都指出，洗腦教育嘅危害噶，唔單止於幼兒新一代，亦都觸及到年長嘅一代，特別係佢父母喺中國內地成長嘅一代。佢話：正係母親細個嘅時候喺中國內地深受宣傳教育嘅影響，根深蒂固，所以佢難以同佢交流喺反送中運動自己嘅觀點，分歧嚴重。佢話。
真係好似我阿媽講話，佢哋係共產黨養大嘅，因為佢哋以前可能成長就係喺國內，咁所以佢哋受嘅思想教育啊，佢哋經歷嘅嘢啊，全部都係好同共產黨有關，所以同而家我經歷緊嘅嘢係完全係非常之大嘅衝突嘅。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呢個衝突咧，我睇到就係、是、國內或者上邊嘅一啲思想教育咧，係幾咁地假同埋真實。
對於香港呢一場社會運動嘅終極結果 ，K 先生同埋 L 先生兩個人睇唔出走出困局嘅途徑，但兩人都深信喺打壓越大、反抗越大嘅前提下，加上香港人廣獲國際社會嘅支持，自由與民主終於會喺香港嘅土地上露出曙光。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喺香港嘅報導。
美国参议员鲁比奥表示，他计划提出法案禁止联邦雇员退休基金投资中资企业股票。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这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10月29日星期二在推特上说，他很快会提出一项法案禁止联邦政府退休基金投资那些不准许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获取财会信息的国家的股票，其中包括中国。 魯比奧同一啲國會兩黨參議員曾經敦促美國聯邦退休節儉儲蓄投資委員會改變將國際投資參照 MSCI 公司編製的一個包含中國公司股票的指數的決定。他們說這個指數包含的一些中國公司協助中國政府的軍事間諜活動和人權侵害，而且很多中國公司缺乏基本的財務透明。魯比奧星期一在一份聲明中說，明顯的是委員會不會以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式行動，改變這項受到誤導的決定，保護我們的國家利益。他還說，因此他將提出一項兩黨支持的法案，確保聯邦退休儲蓄永遠不會成為以美國國家未來繁榮為代價，為中國共產黨注入財富資金的來源。聯邦退休節儉儲蓄投資委員會星期一召開會議之後，計劃將決定推遲到11月13日的會議上再議。彭博社的報導說，委員會的外部投資諮詢公司宜安集團在會議上重新將退休基金參照含中國公司的指數的建議，表示可以獲得更好的風險回報。聯邦退休節儉儲蓄投資委員會管理提供給聯邦政府僱員和軍方人員的節儉儲蓄計劃，類似於美國私人部門的 401K 退休儲蓄計劃。參與計劃的人可以選擇將一部分工資投資計劃提供的基金產品。截至2019年7月，聯邦退休節儉儲蓄投資委員會管理的資產近6000億美元。聯邦退休節儉儲蓄投資委員會計劃明年開始將國際基金基準參照 MSCI 除了美國之外所有國家世界可以投資市場指數，這個指數涵蓋 99% 的國際證券市場，中國公司權重佔 7.5%。 委員會目前參照的是不含中國企業的 MSCI 歐洲大洋洲遠東指數，這個指數代表 58% 的國際證券市場。MSCI 即是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中文又称名城，是全球最大的股指编制公司之一，有数万亿美元的资金追踪它的编制的指数。投资者不直接将钱投入股指，但是可以投资反映指数中特定一篮子证券的基金。纽约时报10月28日的一篇报道说，随着全球股市稳步走高，更多的投资者转向被动投资，也就是一隻基金只是对应一个主要指数，而不是主动投资，即是基金经理来挑选某些股票来跑赢大市。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指数编制公司提高中国公司股票的权重。这个意味着如果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决定追踪 MSCI ACWI IMI Index,聯邦雇員和軍方人員的退休儲蓄就會流入對應這個指數的基金，間接投資中國企業。魯比奧和來自新罕布什爾州的民主黨籍參議員珍妮沙恩等兩黨議員曾經兩次致信聯邦退休節儉儲蓄投資委員會，要求他們改變決定。他們說他們的做法是短視，會帶來風險，包括削弱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MSCI 此前回应魯比奧等参议员的担忧和批评时表示，没有美国法律禁止指数编制公司，不能够编制含有中国证券的指数。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可以说是美中脱欧的最新进展，但是这个也不奇怪，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他說這個衝突就是蔓延到金融領域，從對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融資的限制，發展到美國政府的退休基金投資到中國公司或者相關的項目。今年6月，美國兩黨議員提出一項法案，要求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國公司接受監管，包括提供審計途徑等，否則就面臨退市。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一直不願意給海外監管機構，包括魯比奧推特中提到的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檢查審計中資企業的本地會計師事務所。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在特朗普政府中，虽然一些鹰派人物是推动限制投资中国企业，但是一些不太强硬的人亦改变了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 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系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指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的宗教自由现状引人担忧，近日有报道称中国政府进一步严控宗教相关的刊物，对教堂展开扫黄打非运动，禁止教堂持有非官方版本的宗教读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总部设在意大利关注中国宗教自由以及人权状况的寒冬杂志上星期发文称，东三省的多家三字教堂遭到政府检查，非官方出版印刷的宗教读物都被没收甚至焚烧。辽宁省沈阳市的一个三字教堂在被查出韩国版圣经之后，更加是被处以大约$1,400的罚款。寒冬杂志仲称，湖北省崇阳县政府在一封名为《全民行动起来将宗教领域扫黑除恶扫黄打非工作进行到底》的公开信中指出，黄非出版物与宗教信仰有关，非法印刷、运输、销售、传播宗教出版物和音像制品亦是扫黄打非的重点。该杂志今年四月获取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某地的一份扫黄打非机密文件，亦以清剿宗教书籍为主要内容。三藩市华人基督徒公益团契创办人刘仪牧师对美国之音话：中共一直利用扫黄打非嚟打击基督教会，以非法经营罪嚟打击传道者。扫黄打非进教堂亦一直存在，但系喺习近平上台后，有一种范围扩大嘅趋势。中国政府自从2018年起，已经禁止零售商在网上销售圣经，任何教堂亦不得售卖圣歌集等读物，除非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准。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西亚在电邮中对美国之音话：共产党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圣经版本，仲声称有权决定边个有资格成为国家的宗教领袖。中国的目标无疑是将基督教变成他的宣传工具。他仲话：在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化政策之下，中国正在将一切宗教变成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工具。如果宗教领袖和礼拜场所不完全遵守这些限制，他们就会受到惩罚，甚至被压垮。寒冬杂志的主管马可·雷斯皮蒂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用棘手微妙的文化战来打击中国教会。他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中国共产党试图控制所有的文化，而宗教是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共在试图阻止人的公开表达讨论宗教的同时，而且还试图涉足个人信仰，他们试图通过禁止宗教读物来被人洗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系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